好，那我们来继续看十一页啊。那论主在接着呢，就跟我们说明，那一有些众生啊，厌苦着乐啊，为这些人说四圣谛啊。厌苦着乐呢，就是离苦得乐啦，哈，离苦得乐。有些众生呢，是希望能够离苦得乐，所以呢，他就希望佛陀跟他讲啊，哪一些苦要远离，那得到怎么样的乐啊？第一个苦谛呢，就是身心等诸法都是苦，所以无有乐啊。就我们的身苦、心苦啊，色、受、想、行、识啊。是没有乐可言的啊，那即使有乐呢，也都是暂时的乐，不究竟。那这一些苦啊，就称为苦谛。那极谛是什么呢？就是苦升起的因缘啊，就是爱等诸烦恼，那还有业力啦哈，这个是极谛。那由极而生苦啊，所以极就是因，苦就是果啊，那这个是世间的因果。那如果我要超越世间的因果，要修处世间的因果呢，就是要了知苦所尽处啊，苦结束的地方啊，究竟苦边就是灭谛啊，就是涅槃。所以涅槃就是清净的究竟乐。那我如果要我要用什么方法才能够到达涅槃呢？灭谛呢？那就是道谛啊，就是方便能至涅槃。是名为道啊，就是八支圣道。这个方便就是方法啊，所以为了离苦得乐的众生，佛开示四种圣谛啊。那清净的因果就是道谛是因，灭谛是果啊。那这个是刮胡二，再来刮胡三，为多念乱心颠倒众生说四念处。这个多念呢，就是多妄念啊，哈，不是多正念哦，是多妄念啊，乱心颠倒。那这些众生呢，因为妄念又乱心，所以呢，他行种种邪行。那行邪行呢，在哪里行啊？就是执着自己的身受心法啊，执着自己的身受心法，就是五蕴啊，哈。那为这种人呢说四念处，这个身受心法如果是按照那个简单对应五蕴的话，大家自己记录一下，身呢对应的就是色，色蕴啊，色身受心法有找到吗？身就是对应色蕴，色我们说色受想行识嘛，色。那受呢对应的就是受，心对应的就是识，第五个世运啊。那法呢就是想跟行，法就是想跟行啊，所以身受心法对应五运就是这样对啊，可以吗？可以哈，嗯，所以我们执着自己的身受心法，就是执着自己的五运，那有种种邪行，所以佛呢为我们这些人说四念处。那下面呢接着呢他就举个例子啊，他说如是等诸法各个为众生说啊，差别说。那就好像呢医师他如果不能够啊，如果医师啊他不得以医药治重病啊，就是不能以一帖药啊能够治百病，对不对？因为重病不同嘛，所以药应该也要不同。那佛亦如是啊，随众生的心病种种，开种种不同的药来对治。所以世间的医师就是医生病，身体的病。佛呢医的是什么？心病啊，嗯。好，再来。那佛呢有时候以一法来度众生，就好像佛在经典里面说，佛告一个比丘啊，跟他说：“非汝物，物莫取。”请问大家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非汝物，莫取”是什么？啊？什么意思？不偷盗，对不对？“非汝物，莫取”啊。但是你看下面哦， 如果是这个一法就是头道戒的话，就很奇怪啊，我不持头道戒就可以解脱吗？就很奇怪啊，对不对？所以呢，你看下面哦，他往下说，比丘言知以世尊，那佛陀说，你怎么可以说你知道呢？那比丘就回答说，诸法非我物，不应取。所以请问这句是不是不头道呢？不是。他说诸法啊，所有的万事万物不是我所拥有的，现在我拥有它只是暂时的管理人，暂时的使用者，但是呢它其实是缘起和合无常的法，有一天它会不会离开他们啊？我们会不会离开他们？会。不管是有形无形，诸法都不是我所拥有所应该执着的，所以不应取着。所以这个一法呢，其实它不是在讲偷盗戒，它是在讲什么呢？非如物啊，这个非如物的意思，诸法不是你所应该拥有的东西啊，你只是暂时使用啊，不是你拥有不应该执着的这些万法。所以呢，你不执着的话，你用这一法，不执着万法啊，你用一个方法，你就可以得到解脱啊。所以他这个是以一法就能得解脱，所以这一法一定是很关键的啊，就是他不会执着诸法是我所拥有的东西啊，他不会执着任何法啊，那这个当然就能得解脱了啊。那以二法度众生啊，就是修定跟修慧，三法就是戒定慧，四法就是四念处啊，乃至很多很多啊。是故四念处虽然可以得到，那其他的法那实践呢不太一样，分别项目也不太一样，观察的方便也不太一样，所以呢佛陀应不同的众生说四正勤、四神足等等乃至八正道。最后一段，复次，诸菩萨因为信力广大啊，菩萨的信力很大，那他的心愿呢是度一切众生，所以呢佛一时就同时啊跟他说全部三十七道品。因为菩萨他是要度一切众生嘛，那我们如果啊不是要度众生，其实我们选择一个就可以解脱了，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自己学习佛法哈，有时候有些东西大家觉得说，哎，我不相应这个佛教史，我不相应为师啊，其实不相应哦也可以学，为什么？我们可以教众生啊，我们可以教家人。像我自己哈，我自己每次回家，我妈妈因为她有做功课，那有时候呢，你跟她讲佛法的四圣谛啊那种，她听不懂嘛，老人家。那所以呢，我们就要知道一些念佛的修法，有时候要跟她讲啊。所以我们有些自己知道的。能力能够知道的一些道理啊，不要说我都是要什么呢，全部要自己修的啊。有时候我们学了之后呢是可以去教导别人啊。所以你看菩萨也是这样哦，他是学习三十七道品是为了教化一切众生啊。那说一法道门，如果说不同的种种法门呢，如实想、无常想、苦想等等，这十种想啊禅定的方法皆设在三十七道品当中哦。所以大家看这个角注三十一，角注三十一啊，无常想、苦想、无我想、不净想，一直到什么呢，离欲想、净想，这种呢种种的禅定的方法可以设在我们三十七道品里面的什么呢，性根、定根、定力、正定、定觉知啊，都可以设在禅定的项目里面啊。所以他说这些禅法都可以设在三十七道品，不用另外开眼啊。那这三十七道品呢，中药和合，足以疗一切众生的病，是故不用多说啊。三十七道品就够了，就好像佛有无量的力量啊。无边的力量，但是说实力就足以度众生了啊。所以 三十七道品呢，大家好好学啊，足疗一切众生病啊，你看好不好啊？好，嗯 ，OK， 我们来看十二页啊，刮胡五，三十七品十法为根本啊。那这十法是什么呢？性戒思维精进，念定慧除喜舍，除就是清安啊。那下面呢，他就有提到了三十七道品可以设为这十种法啊，比如说性是什么呢？性根、心力。戒呢，正与正业、正命。精进呢，是正勤、精进根、精进力、精进觉知、正精进啊。念的话呢，就是念根、念力、念觉知、正念。定的话就是四神足、定根、定力、定觉知、正定。慧的话就是视念处、慧根、慧力、折法觉知、正见。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视念处啊，它是设在慧学的，它是 设在慧学啊，视念处，对，它是以慧为体性的啊。那大家有你对应一下哈，下面大智度论的解释，它是有性、戒、精进、念、定、慧，但是上面呢那十个啊，它有四个没有解释的哦。第一个是什么？思维，思维它没有解释，然后呢，除、喜、舍没有解释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是单向的，单向都是一个一个而已，单向的，所以龙树菩萨就没有解释啊。它是单向的啊。好，我们再来看这个第二段成佛之道啊，导师的说明。导师说，解脱生死的道品啊，为什么说有这七类三十七品呢？古人以为啊，道体是同一，道体是一个，修习的功德本来可以有很多，那佛说的也只是举其主要而已。众生的生死是同一的，解脱的道不可能不同的啊，因为解众生的生死都是贪嗔痴嘛，解脱的道路呢一定是戒定慧的，不会有不同的。不过因为属于众生的根基号要不同啊，佛别说种种道品而已。从经中看来，任何一项道品都可以设其他的功德，都能够得到解脱生死，所以都被称为一乘道啊。将一切道品总合起来，解脱的项目主要有十类啊，跟大智度论所说的一样，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样可以吗？啊，那下面我们再看哦，这个是导师比大智度论说的更简略一点啊，收摄更简略一点啊，划线的地方，他说道的主要项目有十个，对不对？然后呢，他接着说。但是呢，正见成就的话就会有性成就，你注意哦，这句话哦，正见成就就能够得到性根、性力。所以意思是什么？正见成就就能得到性根、性力。所以意思是什么啊？戒啊，戒，为什么戒？不是啊，这句话的意思说，正见成就就能够性成就，就是性跟心力可以设在里面。所以我画这个图啊是有意思的啦。导师说，如果你有正见的话，就是你有这个慧学啊，这个性呢可以把它怎么样放到这边来，这个性跟心力啊可以放到这边来，因为你有正见的话就一定有性，这样可以吗？啊，那下一句哦，你看哦，喜舍清安不外乎是定的功德，所以你有正定的话就一定会有什么喜舍清安，这样会看吗？会哈。所以喜舍清安这三个要放在哪里呢？真定，所以这三个把它设来这边。老师说， 你有定的话，就一定会有喜舍清安的功德。这样可以吗？可以啊哈。所以导师这样收拾下来呢，他说：“你看哦，如果把这个，哎，把这个叉叉省略了嘛哈，把这三个叉叉省略了，剩下的是多少个呢？剩下的就是二三四五六七，对不对？啊，二三四五六七嘛哈，剩下这几个六个嘛哈。”那这六个呢，你看哦，那项目哦，正精进、正念、正定、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所以导师最后那句话说，其实把这些统摄起来之后，就剩下什么？八正道是最圆满的。然后呢，再省略一点，八正道就可以收摄为三学，可以吗？八正道可以收摄为三学，大家知道吗？哈，戒定慧。所以导师的这一个收摄呢，更加的简化，更加的那个怎么讲啊，更加的能够让我们掌握的更加的清楚啊。所以导师的这个成佛之道这个收摄啊，我很喜欢啊，我非常觉得导师的说明非常好啊。嗯，到这里可以吧哈。嗯，所以呢，导师基本上在他很多书里面呢，他都是讲三学跟八正道而已。因为在他成佛之道，他已经有把所有的道品呢都可以设在八正道，都可以设在三学，这样就没有问题了哈。嗯，所以我们只要如实的去学习这个八支圣道的话，同时也能够成就三十七道品全部，好不好啊？好，对不对啊？学一个就全部一起来哦，怎么不好呢啊？好，那我们开始要进入四念处了啊。四念处，大家看一下这个目次哈，我把它编成七个主题，前面呢也都是一些介绍，真正要谈修行的方法跟内容呢是在第六个标题啊，四念处的修习方法与内容啊，可以了吗哈 ？OK， 好，那么我们继续看这个目次啊。那第一个目次呢，第一个标题呢，就是四念处的通义啊，它被称为一乘道，还有一切法。那第二，四念处的作用；第三，四念处是正法的依归；第四，一切人都应该修四念处；第五，修四念处的前行；第七，四念处的修习方法与内容；第六，四念处的修习方法与内容；第七，最后一个，修四念处能得圣果啊。好，那我们来看第十四页啊。第一个标题：四念处的通义啊。刮胡一，四念处是一乘道啊。好，我们来看第一部经《杂含六零七经》啊。佛说：诸比丘有一乘道，尽诸众生，令悦忧悲，减苦恼啊，灭苦恼啊，灭恼苦啊，得如实法，所谓四念处。这一乘道呢，在巴利文里面呢，就是一条道路，也有人翻成唯一的道路啊，都可以了啊。反正在这部经里面呢，它的形容都有几种啊。那这一条道路啊，能够清净众生种种的苦恼啊，能够超越忧跟悲，灭除苦跟恼啊，恼苦，那得到真实法。就解脱了啊，得到解脱，这个就是四念处。那我们来看这个一乘道呢，在角注二这里的解释啊，在南传的，在巴利的四部尼科耶里面呢，这个一乘道呢，它只有用在四念处， 但是呢我有发现、哦、大家看最下面、哦、ABCD E 的 E 的下面、啊、E 的下面呢这里有一个星号、啊、我写一个边岸、啊、就是在我们的汉译里面呢一乘道它还有用在六水念跟四如意足，六水念跟四如意足、啊、四神足，那还有一道呢也有用来形容八支圣道、啊、所以呢它比巴利的尼科也多一点，我们汉译的翻译。好，回到上面第四行，但是在后代的这个论书里面，大意识里面呢，他就有把所有的三十七道品全部都可以称为一乘道的说法，就明确的指出来。所以大意识呢是一本书来的，一本后期的这种书，那他就解释呢世尊啊是一啊，世尊是一独一无二啊，那透过这个一乘道呢证得无上菩提。那在这个一乘道呢在巴利的注解书里面呢就是长部注啊，它有五种，还有中部注啊，有五种基本上的解说啊，像 ABCDE 这五种啊。所以一乘道呢它可以有五种解释。第一种呢就是单一道，它不是岔道，不是岔路，它是单一的路，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什么单行道，就是单行道了，不是 双向道，是单行道，就是你走上这一条，你修四念处的话就好像你走在单行道，你走到尽头是什么，走到尽头是什么，涅槃，所以它是单行道咯、啊、单行道。 B 是什么呢，他说这一条道路啊要单独通过的，要单独走的，没有人陪你的，大家知道吗，我们这个人生啊有两件事情呢是要单独做的，没有人陪你的，你现在可以有人陪啊，对不对啊，但是呢有两件事呢是没有人可以陪你的，是什么，死亡，对不对，第一个，第二个呢生病，生病还是有人陪啊，很多医生很多护士可以陪你啊，啊啊哦，出生啊，不是我说现在我们啦，现在啦啊，如果你要讲到那个诞生、啊、也可以了哈。我说如果说以我们现在来说的话，第一个就是死亡，第二个就是解脱啦。如果按照这里来说的话，就是你要证得涅槃啊，跟魔啊，跟魔王这个作战 啊也是要单独的。所以在佛法里面呢、啊、学习这个单独的路啊、哦、这一条四念处呢它是很有意思的。就我们学习四念处呢久了之后呢你会变得能够怎么样呢，能够独立作战啊，你不需要别人陪你，你可以独立作战。那因为我们佛法里面呢、啊、讲说我们如果有正见为导 啊理性呢能够引导我们感性的话，那你就可以呢单独的作战。如果一个人呢感性强于理性，通常都很难的啦，他一定是要有人陪的啊。所以呢我们学佛之后呢那个理性要增强，理性增强你就不需要人家陪了，同意吗，同意哈、嗯、所以我们在人生里面呢、啊、一般凡夫呢都是跟着感觉走，不是有一首歌是这样唱吗哈，嗯，跟着感觉走就是感性强过理性、啊、因为感觉是骗人的、哦、你们知道吗，感觉是不真实的，比如说啦哈，大家听我讲一个故事之后呢说很感动、啊、或者是听了师父讲、啊、从小长到大，长大这个背景啊，大家很感动，但是这种感动啊它是不真实的，你知道吗，你只要一回家一看了一部电影什么感动都没有了。所以我自己的体验啊，我们人生真的慢慢自己要学习让自己的理性提升，为什么呢， 感性不是说完全不要有，而是呢，我们要用理性来引导感性，我们才不会啊被自己的情绪起起伏伏呢影响自己的一生啊。所以学佛啊，我觉得最大的收获我自己哈是这一点啊。所以虽然遇到很多无常啊啊，很多什么啊都好，那自己都能够那个忍耐自己的情绪啊，才不会呢手忙脚乱啊，跟一般没学佛的人一样啊，不知所措啊。好，再来我们看西，那一乘道呢，第三个解释呢，就是他说这个一乘道只有一个人可以做得最好，就是佛陀啊。所以第三个解释就是佛陀，就是佛陀啊。那第四个解释呢，就是这个一乘道呢，就是佛的法跟律，法跟律啊，就结集法跟结集律啊，就是一乘道。那最后一个解释，第五个一啊，这个一乘道呢，就是他只有去一个地方，他不会去 supermarket 啊，他会去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叫涅槃城，涅槃城啊，他不会到别的地方。所以这一条单行道啊，他能到的地方就是涅槃啊。好，我们回到上面啊，第二部经啊，那这里他还没有告诉我们呢，怎么样真的能够透过深受心法的关照呢，能引导我们慢慢的接近涅槃啊。因为这一些前面的经文呢，都还是佛说的，他都是先赞叹他的功德。那通常我们知道他的功德效用之后呢，接着才讲修持方法啊。好，第二部经《别义杂含》的102经啊，那这一部经提到说，佛成道后不久啊，在菩提树下，佛就自己思维说，有一条道路能清净众生，死离远离苦恼，也能够灭除种种的恶不善法啊，那获得法的利益，那就是四念处深受心法。如果人不修四念处，远离，如果人不修四念处的话，他就是远离贤圣法，远离贤圣法就是远离圣道，远离圣道就是远离甘露，这甘露就是涅槃，涅槃。那如果你远离涅槃呢，就不能够免除生老病死、忧悲苦恼了。相反的，如果你有修，这通通全部都有了啊。所以十五页这边他就反过来说了，你如果有修的话，这全部都能够得到了啊，也能够免除生死轮回。好，刮胡二，四念处是一切法啊。那佛在阿含经里面提到说，一切法就是四念处。那佛在阿含经所说的一切法，这个一切法的定义呢，跟般若经的定义是不同的。阿含经的一切法，这个一切法是足够让我们解脱的法，就叫阿含经的一切法啊。所以他这里一切法哈，你不要问说，哎，师父他为什么没有讲山河大地啊、宇宙啊，为什么不讲这些，他只有讲四念处呢？就是因为佛在阿含经的一切法呢，他是只讲，它的重点只摆在呢足够让我们解脱的法，就叫做一切法啊。所以佛有举一个譬喻啊，他说在树林里面啊，很多树叶，我手抓起来的这一把树叶呢，我一生人就只有讲这一些而已，其他的我还没有开示啊。但是呢，这一些手上的这一些树叶呢，已经足够让我们解脱了啊。所以佛在阿含经经常都这样说啊。那在这里提到的就是这四念处呢，足够让我们解脱的法。好，标题二，四念处的作用。刮胡一，四念处呢能令善法聚。善法聚啊，佛告比丘，善法聚局呢就要靠四念处啊。如果我们有修四念处，能够存意满境聚啊，非常的能够把善法聚集在自己的身上 善法句。为什么呢？因为在观察身受心法的内容里面啊，就是观察五蕴。观察五蕴是观察什么呢？是让我们五蕴里面的烦恼、不善心、五盖、五欲全部呢都不生。那我们修思念处，如果我们有方法保持正念正知啊，那这个就是能够让内心里面的性精念定慧、八支身道等等全部慢慢的累积起来。所以说你修一个思念处，你就可以让所有的善法聚集在自己的身心里面，所以叫善法聚。这样可以吗？啊，那不善法聚呢，就是如果我们有五盖的话，它就会招引非常多相应的不善法过来。所以有五盖的话呢，就是不善法聚。啊，比如说我们有贪心，有了贪心贪欲盖之后呢，接着会有什么啊？啊，贪欲盖会有什么？有了贪就会有妒忌，有了妒忌呢就会有什么斗争，有了斗争呢就会有什么啊，很多啦哈。那所以呢，有了贪，其他相关的烦恼呢它就会接着生。那有了嗔呢，有了嗔呢会有怎么样？会有骂啦啊，会有恶口啦，种种种种后面也接着生。那再来第三个呢，睡眠盖就是昏沉，吊举就是散乱，然后还有疑盖啊。所以有五盖的话呢，其他全部不善法也会聚集在一起啊。所以四念住呢，我们如果有修学的话，它的善法就会聚集在这边啊，在我们的身心。好，我们来看刮胡二，四念住的作用。第二个，四念住犹如父母境界啊。这一部经呢是很可爱的啊。接着呢，我们有三个故事啊，就是从这一部经开始啊。那第一部呢就是617经啊。那这一部经呢，世尊告诉比丘，他说过去世啊，有一只小鸟，它叫做罗婆，被老鹰抓了，飞在虚空。那这只小鸟啊，非常聪明，他就在那空中那边叹息啊，他说哎呀，我不小心啊，我不自觉啊，才遭到这个磨难啊，被老鹰抓了。因为呢，我离开了我熟悉的父母境界而游移他处，所以才遭受到这样的一个考验啊。所以今天呢，才为他所困，不得自在啊。好，我们来看16页啊。那这个老鹰听了之后呢，就很生气了，他说汝当何处，你在哪里，你这个小鸟啊，你哪里是你的自在的境界啊？哪里是你的自在的境界啊？这个小鸟就回答这个老鹰说，我住在田埂，那边是我的自在的境界，能够免诸磨难，那就是我的家啊，我的家就是父母境界啊。那这时呢，老鹰就对这个小鸟起了这个娇慢心啊，他就非常的愤怒啊，他就说好，我现在放你去，你回到你的家，看你能不能逃脱我的鹰爪啊。于是呢，这个老鹰呢真的把这个小鸟放了，这个小鸟赶快就飞到他的田埂的大块的石头下面去躲着，然后呢，他就故意呢跳到那个石块上面去，怎么样呢？挑衅这个老鹰啊，挑衅那个老鹰。那个老鹰呢看了之后更加生气了，他说：“你这个小鸟啊，你竟然敢跟我斗！”他非常非常的生气。于是呢，是怎么样呢？飞快直冲的往这个小鸟的方向飞去。那小鸟这时候看了这个景象呢，赶快躲到那个石块下面。那老鹰啊，因为速度太快了，它就怎么样呢？碎身而死啊。所以这个小鸟挺聪明的哈，所以呢，他说如这个鹰鸟啊，啊，如这个老鹰啊，佛陀说，他愚痴，自己舍弃自己的父母境界。所以老鹰的父母境界是哪里啊？太虚空， 是老鹰的父母境界啊。那所以呢，他就遭受到这个 磨难。那小鸟的父母境界呢，是田埂啊，田埂的石头底下。那所以他佛陀说啊，汝等比丘也应该如是，你应该要在自己所住的地方善守持自己的心，离开他境界啊。那他处他境界是什么呢？不应该去的地方是什么呢？危险的地方是什么呢？五欲境界。五欲境界是不应该去的地方，危险的地方。那自处啊，自己家里父母安全的境界是什么呢？四念处。所以大家现在知道了哈，哪里是危险境界，哪里是安全地点啊？这是佛陀说的，不是我说的啦啊，所以大家就知道了哈。这种五欲啊，我们眼睛看到可意啊、爱念的这一种色尘的时候呢，心生懒浊啊。色尘包括很多啦，有形无形都是啦啊，对不对啊？你看到物资，看到钱，看到礼物，看到衣服，什么都是嘛啊。如果这一种可意的所缘出现，自己心生懒浊，就是我们在危险的地方游戏了啊，迟早会遭到磨难的。自己不修四念处，还以为自己很了不起啊。那这个就是第一个故事啊。那第二个故事呢，就是杂含六二零经啊，大家看第二部经啊。佛告诸比丘，他说在 大雪山里面啊，寒冰险处啊，大雪山啊，有下雪的地方。他说有三种情况的雪山啊。他说在某个角落呢，它是没有猿猴的，没有猴子，也没有人。所以呢，大雪山里面有分三种情况，一种呢是完全没有猴子也没有人，那另外一种情况呢，在某个角落呢，大雪山的某个山峰呢，它有猴子住，但是没有人。第三种情况呢，它在某一个山峰是人兽共居啊，就是有猴子也有人。所以这种地方呢，就会怎么样呢？有猴子的地方就会有猎狮啊，有猎人在捕抓猴子。那这个猎狮要捕抓猴子，怎么捕抓呢？它是用什么？漆胶涂于草上，就是把这些胶啊涂在这个 草木上。那有侠慧的猴子，这猴子啊，有聪明有笨的啦。聪明的猴子呢，看到这个胶啊，就远远的避去。但是愚痴的猴子啊，就不知道了啊，贪心啊，看到有食物啊啊，他就不能，他就用手啊去小触一下，去摸一下，哪里知道呢？一摸就怎么样，就胶起手了啊，就是被黏住了他的一个手。那他用另外的一个手啊，想要去拔开，结果呢，两只手呢就被黏住了。那接着呢，想用脚给它岔开，然后呢，脚也被黏住了。然后最后呢，想要用嘴巴给它弄开啊，结果呢，嘴巴也被黏住。五个地方啊，同时被这个胶黏住呢，怎么样呢？连卷卧地啊，就像一个草包一样的啦。这个猴子就被黏着，像一个草包一样。而猎狮呢，到的时候呢，就用这个蛋干啊抬回去了，就当什么呢？当晚餐了啊。所以呢，佛陀说，比丘当知，愚痴的猴子啊，舍离自己的父母安全的境界，由于他境界，才遭受到这样的苦恼。那愚痴凡夫身也是如此，进入聚落去托钵乞食，不善于守护六根，眼见色的时候呢，生起懒浊，耳鼻舌身
亦复如是。
所以愚痴比丘内根外境被五欲系缚，随魔所欲，被魔操控了。所以比丘啊，应该要这样学习，要依止自己的父母境界而住，不要轻易的到危险的他境界去游玩啊。那佛陀说，比丘在父母的境界是什么呢？四念处，这样可以吗？啊，嗯，这些故事都很好哈，嗯。那这个故事呢，这个猴子的故事啊，让我想到另外一部经哦，在政治部里面呢，有一部经，我忘了第几经啊。佛陀说，我们如果起了贪心，你不发现它，你纵容它，它就会接着呢，一个贪心起，接着它就会升起第二个烦恼，第三个烦恼，第四个烦恼，对不对？啊，因为你第一个不阻止它，那就像这个猴子啊，像我看了这个譬喻啊，就像这个猴子，它第一个手被黏住的时候啊，它会怎么样呢？他想用另外一个手去搬开，结果两个手黏着，然后再要用脚去岔开也黏着，最后呢用头也被黏着。所以他这个就是你看哦，如果我们对于一个烦恼自己没有正念正知的话，一个贪心起了，你不阻止他，接着呢我们整个身心啊都会被这些接着产生的烦恼呢不断的束缚自己啊。所以我们自己读了经典之后呢，就要产生这样的一个觉知啊，自己不要随便离开父母的境界啊。嗯，好了，我们今天先到这里了哈。